好，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大段，其实是这部经啊，入分别瑜伽品以来第二个轮回哈、啊，最复杂的这一段。这一段呢，谈的是什么呢？知法知义。知法知义呢，就是我们在修三摩地的内容啊，所以。它等于是把三藏十二部经，我们要去在三摩地上要去体会的，要去证的，要去学习的，要达成的，都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大的归纳。那么，但是问题就在哪里呢？就在怎么运用这一段文讲的这么多的法相。所以我为了这一段文呢，其实也伤了很多脑筋啊，因为。如果详细要说的话呢，又要把色大是论，入所之相这一品呢、啊、拿出来进行抉择，可是那品又蛮大又很难啊，是几乎可以说是色大是论当中讲唯识观的关键。可是不拿出来的话呢，你们一定会觉得这些法相无聊啊，一个一个定义，一些好像又相似又好像不太一样啊，那定义这么多的差别干什么？其实真的就像常常听到有人说啊，你光爬书在文字当中是得不到修行的善巧，所以为什么要跟随着人学习也是一样的。为了这段文，我也反复去听了妙老的讲说，他有一次在美国进行禅九十的时候啊，也讲了这一品。可是呢，他老人家总是很忠实的消文解义，那你得要把它不同不精讲的那个善巧啊拿出来啊再回味啊才可以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看看那个论呢、啊、一定会有本地分开显法相的部分，最后还要抉择设抉择设一门分，还要去解释，还要去契合到本母的经。所以这些反复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干什么？第一个呢，去除文字障，对不对？把对知法的障碍啊，一个一个去除。那么，当你怎么样能够去除这个文字障呢？你在义解的部分呢，有进步的时候。所以你原本呢不了，然后后来以为你了了一个意思，但后来呢又有因缘你了了一个更深的意思，你当然就遣除了前面那个义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呢，你对原来那个法、啊、也一层一层的做改变。虽然你没有最终把那个文字通通丢掉不要，可是最后当你入无量义言相的时候呢，你就会回来发现法无自性。那个时候呢，你就会离文字，你就会进入不依文而能够直接在修所成慧正量所显的现证境界当中呢，完全不受意识心在文字相上的分别。这就是这一段啊，知法知义可以说是整个修正路上的全体啊。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把它体会成那个次第，体会成到底他要我干什么的那个意涵。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笨，也很拙劣，不晓得怎么样把我一点点的体会跟各位报告，因为前后关联的那个东西一讲起来，一定会把在场的各位学长又搞得糊里糊涂，因为自己的正面还不到那里，只是文字思维有少分的所谓思所成慧如此而已。等一下我们就会说了，当你没有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呢，你要整理这一段文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尤其等一下我们要随即进入17空的部分。那个文啊，你说几天几夜其实也是不够的，可是要这么少的文就把它过去，实在是有点难。那么我也不想在这个地方耗太久，只想跟各位就像学妙老一样把它消文标斗以及关联跟各位报告以后呢，就但看时节因缘啊，看我们个人的福德智慧之量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如果蒙佛加倍的话呢，你就可以突破这个文字障碍。好，话不多说，回来我们从哪里开始整理起呢？2339页倒数1、2、3、4、5、6行，从三种义那个地方开始下手。这 个三义这一段呢，可以又是一个对前文的整理。他把前面的知法知义呢，又把它哈，虽然他是在知义里面，这一点我对韩老的科判是不太同意的。他认为这是知义里面的第四门啊，墨学不太同意他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结，结说前面的知法知义。他用这三种分类方式，所以这三种分类方式虽然称为义，可是事实上他是把前面的知法放在哪里？放在其中的文义的第一类啊，然后把前面的那个十义、五义啊、四义这个呢，又放在里面的义义，然后又别出一个前面没有讲到的戒义。当然这个戒义呢，在十义的部分呢，讲到所谓的建立义啊、依持啊那个部分的时候呢，有讲到，但是呢不明显，不明显。而这个地方呢广说了，所以呢这些每一科每一科的分别呢广略啊，各有它的所谓的心要在啊。他为什么在某一个法相上呢讲得比较详细？那前后之间的关照，可以说是有一点我们所谓的函数的对应关系啊。各位如果懂数学的专有名词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函数的关系，也有点像微分跟积分。有些地方呢，它在某一个变数上进行微分，然后呢，做线性代数的去加上某一个变数的积分，加上某一个变数的微分，反复去做这样的运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如果用数学的关系来讲，它就是一个新的运算啊，在里面呢做种种的运算。那么运算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无量义，无量义是要破什么呢？破法跟义上义相的执着性，我们对名言的执着性。那么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是等一下我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跟各位报告入所之相的其中两段口诀。我不求我能够讲得清楚，但是口诀各位要把它记下来，下礼拜呢我就会用白板了，那把它做一个整理呢，各位可能可以跟我一样哈，体会至少到我所体会的那个部分。但是各位应当要从这里给自己更大的宽容度跟时间，这个部分呢是要容许我们做更长时间的修学，尤其呢在止观上自己应当要有更深一步的功夫，你就会去体会。尤其当我们涉猎更多的经藏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些瑜伽师地论论文的整理呢，真的对我们的实修上的帮助啊，帮助是到我们火候越深的时候，它帮助越大啊。它帮助我们入门，但是也帮助我们次第一直到成佛的道路。这一段路呢，所有这些过程当中，实在是讲得详细，所以把它称为叫修行百科，实在是不过分啊。所以墨学认为，所谓的三义这一科呢，不应当是知义的第三个，而是一个总结啊。总觉入十七空的一个关键，所以把前面的知法知义呢做三种分类。第一个分类呢，把知法纳到文义里面来，很简单，就是名句文，对不对？那么施设名句文就是一个提供止观的素材。那止观是干什么呢？止观就是原总相修、原别相修，对不对？简单的另外一种画法呢，就是文思啊，透过文思的资粮，去在修三摩地的过程当中呢，相应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啊，相应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这是我们前面对三摩地的界定。所以道理也是一样。这边呢，虽然讲文义只有名句文三个，可是我们前面看哈，各位看哪里？各位看2335页第一行，五种相了之于法。一者知名，二者知义，三者知文，有没有？三个之后呢，这个是法的全体。法其实只有名句文而已。我们所谓法，在唯识学法相里面的定义就是鬼词。鬼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名言嘛，啊，就是名言自性，谓之法。所以一切的相，我们如果用名字言说来比况，让我们能够升起这个物质性的一个理解的话呢，我们就称为法。所以法 不是太高明的东西啊，法就是误会，法就是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误会，而这个误会我们平常认识它的时候不认为是误会，我们认为是真实有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做种种的分类，把它称为叫世间法啦、出世间法啦、有为法啦、无为法啦、色法啦、心法啦，我们会做很多种分类，统归就是法。那背后是什么？背后其实都是依着缘起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依他起啊，不认识这个缘起而狂惑于眼，认为它是实际的片剂所知，而争议有自体的东西。我这样讲，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能不能跟得上我的这样的说法啊？说这一长串，简单的讲就两个字：误会。啊，误会谓之法，法就是误会的主体。我们说误会有没有东西？有，就是这个法。可是问题是，法性，我们可以有一种圣人的见地，有一种凡夫的见地。凡夫的见地就是有，啊，就是有。而圣人见地呢，就是空，不一样。而这两件事情呢，同一一个名言自性，所以呢，空跟有不二。这样各位能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从《解论密经》开头到现在，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就是在解释圣凡不二这件事情，就是在解释色空不二这件事情，就是在解释染净不二，就在解释生灭不二这件事情。一切法都是平等真如所显的，不管你讲什么，都是平等真如所显，就在讲这个东西。那么反复呢，让我们在文字般若或者一切的修道这件事情上呢，产生无比的谦虚，知道用任何的见地去修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可是我们说，我们不是依着正见起修吗？正见的意思是破一切相。你破一切相，你还有见地吗？什么是真正的见地？见地是无相无所得的。你能够悟入这个道理，才可以开始起修的。没有悟入这个道理，你起修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呢，我昨天呢、打坐的时候，突然体会到我过去很讨厌的一个东西，叫做判教。天台判作四教，华严判作五教。我过去真的恨透，而且讨厌这种无聊的这个文字游戏。可是昨天我突然有个体会，我昨天因为呢读普贤方便品别心疏钞，读完以后呢，宗密大师就在开始了，讲了一大段三宝有好多好多种定义，这个小教是怎么定义，死教是怎么定义，宗教是怎么定义，顿教是怎么定义，原教怎么定义。我后来发现，修行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还真不行。你说什么是佛？你对佛的定义不清楚，乃至于对什么叫涅槃不清楚，对什么叫解脱不清楚。好，对这东西不清楚，你在玩假的。这边修半天，你坐在解脱烦恼。我刚才还跟另外一个学长在讨论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声闻的究竟解脱要证什么东西？证无我。好，如果无我是最后他要证的真如，那请问他的因是不是无我？他还没有修行的凡夫地因地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无我的？如果他的性从本修行凡夫地的不是无我的话，他就修假的嘛，他就硬生生把一个有我变成无我嘛，这就是曲解嘛，对不对？扭曲实相嘛，扭曲现象，说他在修行嘛。好，如果本质是无我，他断什么烦恼？烦恼绑在哪里？如果烦恼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绑，不绑住任何东西的法叫做烦恼吗？就不叫烦恼嘛，所以烦恼不可得嘛，我不可得嘛，修行不可得嘛。从才开始，你如果用般若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根本修行都是虚妄的事情嘛。所以回头过来，如果一开始对所谓的解脱，对所谓什么叫做三宝，对什么叫做佛法僧，你如果定义在见地上错的话，跟你的目标果不合的话，我不要说错跟对了。就说合不合，因为一致不一致啊，你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好，看你开始因地的认定是什么。你的因，你的境，你的行果，或者是照藏教说法，你的因道果要一致嘛，对不对？如果因跟果不一致，你自己就骗自己啊，对不对？说我要到东边去，就你到了西边去，这个算是解脱吗？不叫是解脱嘛。
我说哦，歪打正着，打那个撞球就要指定入袋。我说我要入腰带就不能入底袋。我说我要打这个射球，我就不能打到那个射球去。这是正确的东西，所以你的界定，你的因跟果是要始终一致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证入的最后的境界，要在因地的见地是一致的。如果这是不一致的，你就不是基于正见的修行。所以突然觉得判教好重要，只是呢，过去没用功了，没好好用功，就是因为成见的关系，没好好用功。回过头来，我过去长一段的时间也附和也随喜啊，也赞叹过所谓修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其实他也只是在对峙，对峙什么？对峙过去大乘实在是把修行实修这件事情放在太后面。可是现在我还是要说一句话，我还是很谦虚的回来认同一件事实：我们真实是凡夫。我至少说我了哦，我真是凡夫。还不是普通烂的凡夫，还是蛮下劣的凡夫，很烂的凡夫，在资粮行这段路其实都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的情况底下，你说你在学太高远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讲太过了，讲太过了。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修行，老实讲，老实一点，老实一点，凭我这种下劣凡夫，我现在唯一有身份可以说的是搞清楚什么是资粮就不错了，能够积极正确的资粮就不错了。剩下的问题两条路嘛，你生生世世五戒十善修好，暇满人生能够遇佛法，能够好好修行嘛，对不对？二者能够求生净土，在成就者如阿弥陀佛、如弥勒佛、如这些药师佛，这一般成就净土有发大愿的那些成就者的本愿加持底下，我们的心跟他修相应嘛，对不对？我看起来就是这两大类的道路，而这两类的道路只归一条路，都是成佛。如果就大乘的说法来看，而不是囫囵吞枣随便说一个解脱，就说我在修解脱道。我发觉在见地上真的不能够胡说八道，真的不能胡说八道。智德大师乃至偶益大师在教官纲中里面的话写道，他为什么要判教，判教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起增上慢。正三慢是告诉我们，不是随便说解脱就可以解脱的。什么叫解脱？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搞清楚？有没有搞清楚？所以我回头过来，我发现大乘在判教上真的有他的深意，真的有他的深意。好，话说远了，这是心情缘故哈。拉回来，拉回来。所以呢，你看好前面的名句文是法的主体，而这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叫你修别相，叫你修总相的三摩地。对不对？而别相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相，啊，有没有个别的自相可得呢？还有没有总相？总相就是要悟入真如的门路，你一定要得其总相，离开文字的个别个别自心相，能够悟入道理的无分别，那你要借着总相修呢去下手。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分别来的。可是到了这里呢，我们回到2339页文义呢，只讲什么呢？只讲名句文，名句文，啊，名句文谓之意象，啊，就名声、句声、文声等，啊，所以他说文义者，就是所谓的名声等，指的就是名句文三声，啊，名句文三声是要干什么呢？是要你悟入别相跟总相，就是在我们三摩地修当中呢，去寻思，去寻思所谓的自相跟共相，而了知所有一切相不可得。这样的一个圣意是为了要得这个目的的，这就是文义，得这个文义。那么意义呢就有十个，十个呢跟前面呢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我上礼拜呢有简单的讲过这部分，我们就不复习了啊，念过就好。第一个是真实相，真实相，接下来呢就是片之相、永断相、坐证相跟休息相。这跟前面呢所谓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啊，其实是刚好重叠的啊，刚好重叠的。那怎么又对照呢？我们下礼拜再做白板的整理。那么所谓的真实相呢，指的是世俗地跟圣义地。那么由这两这两个二地呢通通归为真实相，我们就可以去知道一件事情，这两个都叫真如， 这两个都叫真如。同样的道理，后面的片智相、永断相、作证相、休息相也是真如。真如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可是呢，我们过去呢，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的话，经跟论的话呢，我们就会认为啊，世俗系、世俗地是虚妄的，啊，圣义地呢是真实的，啊，就会有真跟假这样的分别。而事实上，这两样都是真实，都是真实，因为同一真如啊，同一真如啊。就我刚刚讲了，同样一个法，凡夫看跟圣人看不一样，可是我们同源一境，两个见地不一样，两个见地不一样，而两个见地呢，实际上都是一个相，都是一个相，并没有二相，并没有二相。可是如果你从世俗地来看的话呢，两者都是虚妄的。为什么？两者都是原生无自性，你都认为，哎呀，圣意有真实性，对不对？那么世俗呢有虚妄性，你把它做这样的分别，这都是胡说八道，这都是妄见，都是妄见。所以呢，任何一法都可以二谛说法，圆融不相障碍。凡夫的时候，因谛之后可以这样说；你到了圣谛，到了佛谛的时候，也一样这样说，不相妨碍，不相妨碍。为什么？因为呢，它无自性法来着的。法者无自性，法者实际上是无自性，这就是真实相。所以真实相就看看你这个成就者，你悟道的人，你慈不慈悲。如果你看到众生实在是可怜，实在是可怜，你会为他分别说，我看你是钝根哦，所以我问你说钝根的法，他会这样说法吗？不会，他一定会敬畏赞叹，哎呀，把你呀捧得高高的，然后跟你讲要好好这样修，不要退转，令人心不退转，他护念一切众生的心，这样子他不会去分别方便就近了义不了义，他不会这样子看。他有的时候会颠倒说，可是呢他有没有违背性相？没有，没有，没有者是就他自己的智上说的，就他的悲上说的，就他的悲智所见的法而言，无分别。只要他的本愿，实际上他真的实践，他兑现，兑现到他只要众生跟他有感，他就决定应化各种身，陪伴众生，直到他成就无余涅槃为止。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成就者是这样的本怀的话，所以一切法无碍，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能够了解这种没有障碍相，你信心才会增上，才会真实不退嘛。修行的本，如果不能从这边认识的话，真实相乃至于片智相到休息相，就会误会了真如的本意。啊，真如哪可以分成这么多个，对不对？真如其实只有一个，不可以言说才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真如呢？我昨天啊，不是昨天了，昨天礼拜天，对，昨天晚上我听白云长老讲《大般若经要解》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十二真如，他就开始讲十二真如。各位如果有去听他讲法的话，他的讲法真的是非常善巧，他不讲得很玄啊，他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连吃饭都没有搞清楚饮食之道，你妄说你懂真如，那真的是骗笑，哎，真是骗笑。真如就是从有的现象上去突破，他最习惯讲的话是这个，我非常赞同用这样去学习。我刚才还跟另外一个学长在讲，现在我们在讲法性跟法界，通通讲反了、啊。我们都讲法性是空啊，法界是有啊，错，错，法界是无生啊，法性是依着无自性所建立的万有啊。你这样能够理解吗？但是这种说法也是我此一时的说法。你今天如果着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的说法又不一样。你说得什么说法才是究竟了义的？所以我们学解释密经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想希望解释密经对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功德，就是说什么叫做真的谦虚？谦虚就是要积极的无量劫的心，这样作愿反复修学，只有这件事情。你不能认为你自己什么样子的状况下叫做真实，但是也不因为这样子虚妄，你就觉得什么东西是无自性存在，不存在，你不能这样去认同。你一定要回到很真实的有，随着世间大家言说的现象界上来寻求突破。 不疲不厌的突破，一直不断的突破，这才是真实的离真上慢，这才是真实的修行。不能够就认定了，那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这样子说跟别人讲，这叫一门深入，这叫做解脱。所以我一直在很多不同的时候呢，讲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其实最后能够圆融解释这件事情的，大概也只有般若经。保持般若的修学态度，是我感觉到是在这条无止境的修道路上呢，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而且要保持一直不断无量劫的熏习般若，熏习般若，好好的熏习般若呢，这些文字向上的问题呢，就不会堕于自己的正上慢见。所以很多人呢，讲说要离正上慢，事实上他自己根本没有离正上慢，以为自己有所得嘛，以一个有所得、一个有的看法，没有去寻求突破，没有去寻求突破，自己就把自己障碍住了，而不知道。等到自己发现的时候呢，又旷费时日了，又旷费时日了。所以回头来，一个最老实的心是什么心？是一种无量劫，把这种心量真实放宽，真实放宽，而能够在这个无量劫的修道路上，让我们试炼我们的心不退的，就是众生，众生的种种形象。你只有甘愿在这个地方磨，才有办法依着普贤恒愿品的恒顺众生，修学到究竟了义之道是什么。真实是这样，真的，我越来越觉得快不得，快不得，越求快，假定起弄破啊，真的要甘愿，那种耐烦，那种耐烦是真正唯有跟无我相应唯一的一种性德。你只要还有一丝丝的我见，就会有不耐烦的现象会出现。我昨天的体会实在是深刻，跟各位这样分享。那这里这个部分呢，是把前面的所谓的如说有心、尊敬说有心那个部分呢，做一个另外一种角度，很确实的一种演绎。那到2340页呢，六比真实相还有品类差别。你看，真实相已经是不可言说了，他还要讲种种差别相，种种差别相，更知道这边所谓的真实相又离不开什么？离不开缘起。如果没有因缘的话，佛就不会种种这种真实相的开眼，不会。所以呢，真实相也还可以安立种种的品类差别。而所有这些品类差别，从凡夫的杂染到圣道的转依成就，都有一个能所，都有一个能所。而能依者是法，所依者是心。用这样子，你能够设法入心，栽培我的善根，成就了正智，而正见现正如如。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能所的情况底下。可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打掉能所啊。可是很诡异的事情是，你要打掉能所，也唯有假立能所，在三摩地影像性当中去了达、去通达能所，其实是空性，其实是空性。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我们为什么要修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告诉我们能够离境去观心，然后呢，在心所创造的影像当中离一切的系缚，离一切的系缚，不要被杂染跟相所系缚住，而了知说，哦，原来相法尔清净，是空性所显的种种差别，如此而已，其实是无差别的。用能所假立，最后正道无分别般若智，而再开始依着这个智去开始起修，这种次第，这种次第就是七所依能依相属相要说的事情。什么事情有没有改变？好像有改变。好，前面呢依止于杂染，后面依止于真如，好像有改变。可是这两件事情呢，却是一位，却是一件事情，没有变异的。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要在文思基础上呢，要有足够的智慧之量。如果这些熏习不够的话，文字相根本去除不了，那就不要说三摩地能够相应到什么境界。好，这个是第七个，所依能依相属相。 因为呢，我们今天在成就佛之前，你种植到的等觉位好，都还有一品色相无明，都还有具身的法执没有完全断啊，所知上还有一分最维系的东西在那边障碍着。所以在大乘的修行见地当中呢，所知障比烦恼障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说流惑润身，那是因为所知障，只有所知障真实的永断，才有烦恼障的清净可得。这是大乘修行上见地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今天呢，很多别的学处的人呢，就回来批评大乘说，你们太注重什么？太注重文字的学习了，不要注重文字的学习。你们有文字教法波若的熏习，请问你何以端正我的见地？伤害我们法身慧命最严重的是什么？意识分别。意识分别是什么？就是见地的问题嘛。见地没有端正，你在身口上，你这么修，你怎么修？谁是他的依止？我们在等觉菩萨之前，都还有依止的啊。都还有依止的，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可以离依止去修行呢、啊？你怎么可以离依止去修行呢、啊？你心无所不依啊，处处依啊，一缘关系根本跑不了。可是一缘这个是个道理，但是它可以不生，不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要磨练我们的意志力。我们要确实在因缘境界现前的时候能够考试考得过，你五蕴不去介入，才可以修养无生的忍性。所以修行是要透过一个意志的磨难，艰苦的磨练，是要这样子的，或者我们的习气会预言现前，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可是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在见地的正确。所以呢，你看这依止就是这么样关键的东西，到了圣道还要转依清净，还要依啊，依一个真如啊，这些呢都还是依着文字教法这样子依的。可是真正的佛道是无所依的，连立锥之地也无的，这个说法都还是我们多此一举的说法，这是禅宗说的很高远的境界。好，第八，片支等障碍法。像那障碍者指的就是我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我们所谓的障碍无非就是这两类嘛啊。那所谓我们的烦恼，就是构成我们要能够修正四谛的障碍，我们要了知这件事情。什么是障碍我们证入四谛的关键？就是等等这些东西，烦恼障、所知障。那么什么是我们帮助我们证入四谛，就是片支啊，这个永断坐正修习这四谛的随顺法相。什么叫随顺者？就是有利的条件，我以前曾经讲过。那什么是有利条件？就是种种的智慧。我们在修行法门上，无非就是借着修行法门，让我们在三摩地藏修行，修什么？修观察的角度，观察的方法，观察的道理跟方法，把观察这个现象的道理方法一个一个学会。你学会一个方法，就具备有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很甘愿的为所有众生去学习无量无边的智慧法门。这些都是随顺法相，都是我们悟入佛地都要具备的资料。这些东西我们要了解，要了解一定要学习嘛，你不学习会吗？不会的。第十个，如果我们不证入四谛，就是片支等这四谛的话呢，我们会有种种过患，我们要很清楚，要经常去意念这件事情。你越去意念不证入四谛，不早一天证入四谛的话，会有多么头末头出的过患，你就会开始起道心去修学。同样的道理，你怎么样能够积极呢？你要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证入少分的四谛的话，我心会很庄严，会有力量。你知道那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美妙，你呢在这条道路上呢就会很精进，不容易被打击啊，不容易跌倒，跌倒也会很快爬起来啊，不会被痛呢障碍住了。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十个所谓意义。那这个十个呢，也就把前面的知义种种门呢做了重新一种归纳。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归纳？其实呢就是要锁定在哪里，锁定在前面的这个五门，从真实相到所谓的修习相。 我要学习真熟二谛以及证入四谛，目标就要建立在后面的方法。啊，你要在后面的方法上要去下手，又不退转的话呢，你要在第十门上知道种种过患功德等。他就是把道次第编排的理由啊，跟依据啊，啊，为什么先先后后，为什么要排这样的次第，这个道理的依据啊，就定义在这里，定义在这里。然后呢，对前面的知法知义又做一次重排跟组合。我们又从法相学的道理上可以知道，只要论师们对法相的分类做重新一种安排，背后就要说一种我们要去观察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佛以及菩萨大德们教导我们的法门，怎么去受用，怎么去受持这些法门，从法门当中要去栽培什么智慧，长养什么善根，最后了之其实无所得。你就是不要在法上生出自信见，要错的透过这一直不断的修正分类的方式呢，要离自信见，离自信的妄执，离了因缘施设的杂染法上面呢，你对片剂所执的一种争议，一种哦以为有什么东西的那种误会跟颠倒之见，一直要一直不断的破这个东西。所以要在法相的分类上要看得出这个东西，这个是难的。我试图，为什么我可以前后这么熟，实在是看过很多次的。各位读一些事，就是对他的投入，只要用我十分之一，你们也会体会到我的感受的。我不是说我很用功啊，我实在是越读越觉得难，可是越难就越觉得只有生生世世来学习才有办法。如果能够入定，见得到弥勒菩萨的话，那更好，那更好。只要能够永远都回归阿弥陀佛的本处的话，我愿意生生世世带一堆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呢，到弥勒菩萨那边去求法。这个愿要发得起来啊！不要以为我今天一生一世要承办什么道理、啊，这个愿要真的有力量，这样子每次阅读的时候要升起这种法喜，庄严其心，这才叫做庄严，才叫做真正大乘的大事庄严。越学怎么样能够克制我们的增上慢，是要这样子的心呢，才有办法真正断我们的慢。你用快快想要成就的心，以少为足的心，怎么样就叫解脱了这种知见，这样就叫满足了，这个其实就叫慢，这就叫慢。又回到我的心情上去了。好，回过头来看戒意，戒意啊，我上礼拜啊短短的讲到，我现在要详细跟各位念一堆的法相吓吓你们，但是这些东西都找得到，找得到。各位如果愿意去查法相词典的话，都找得到以下我要补充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不一个一个写白板啊。什么叫做戒？戒就是法界的戒。戒各位要熟悉啊，之前我们在声闻地的时候呢，曾经定义过戒这个字。戒种之意，戒能生意，戒范畴意啊，这些呢都叫做戒。戒有很多种解释，戒大概在法相词典当中大概有七种解释，至少我翻到的哈，有七种解释。我现在重点不是在定义这个戒这个字，在蕴处戒三个所缘的观察当中呢，戒啊，戒的观察有两类，一个是十八戒，一个呢是所谓的四戒五戒，或者是楞严经所谓的七大戒，地水火风空跟四。那一般来讲呢，只讲五戒，地水火风空这五戒都是戒的意思。而戒是什么东西？戒是一种种子，种是一种能生万法的能力。所以我刚才讲法界不是有啊，反而是无啊，反而是不生啊。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不是法界了，那个现象就是法性了，因为他已经建立起一个我们认识可以认识的自信的相在那个地方了，他有现象被我们认识了，被我们认识了。而法界在什么地方存在？ 法界时代它还没有生，可是我们知道它会生。这个那个东西称为界，而会被我们认识的，我们把我们可以认识的加以分类的话，又可以分成这底下这五类。一个是气世间啊，一个是有情界，第三个是法界，第四个是所调伏界，第五个是调伏加行界，加上后面的两个所调伏界跟调伏加行界，就知道这个界义啊是以修行为导向。如果就像我们今天讲明句文，那明句文如果只讲这样的话，就是对法最基础的静态的界定。然后法就是什么？法就是明句文了。可是干嘛要安立明句文？对不对？就是要误入别相跟种相，所以把这两个放进去，修行的味道就出来。而后面这两个别相跟种相，就是明句文谓之知法的秘密，懂吗？就是秘密，就是佛安立明句文没有说的那个口诀。可是今天我如果跟你讲法就是明句文，你懂吗？对不对？阿林就说啊，佛真的是一个学术高手，对不对？就搞定义法相哎。骗笑啊，佛就有说法了啊，佛说法干什么？佛就是要建立理论，他真的是错解佛的本意啊。可是这些东西他讲跟不讲个别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因为你今天如果是一个用学术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明句文跟别种这个定义啊不周延不互相排斥，两个根本是属于两类的分类，乃至于明句都是文嘛，所以你说法就是明句文，这种分类方式是违背分类学的，你懂吗？你只能够说法就是文字才对，对不对啊？文字呢可以构成两种相，一个就是名声相，一个是具声相。可是错啊，具声是由名声所构成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呢，如果你要严格从研究的导向去看它的分类的架构的话，它错一塌糊涂，它错一塌糊涂。可是为什么佛会讲这么错了一塌糊涂的世间学干什么？问题它不是世间学嘛，它就是要导向修行的目的嘛。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别的书上去看的话，戒只有三种，气世间、有情跟法界。华严经更讲三种世界不一样，有情世间、众生世间、气世间跟自正觉世间不一样。你看在不同的经论上对所谓的戒、所谓的世间有不同的定义，你知道它是同还是不同？你能够明了它同还不同？有人就开始做研究，把所有戒的东西拿来东拼西凑，这种人只是在创造理论而已。他知道这个背后所代表现行意思是什么吗？戒的意思，我们曾经有听过一句话，三戒为心。三戒者就是欲戒、色戒、无色戒，这些东西都是在你要从因地要打算透过世间道去修解脱的过程当中，由心所创造出来的三种范畴，三种可能的现象，就是透过世间嘛，世间的定嘛，你去透过四禅八定，你会看到哦，原来世界就可以分成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是真实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是这个意思。是当你要透过世间道去得到清净的解脱的时候，你会在心法上创造出这三种境界，是可能创造出来的三种境界。可是真实有吗？没有的，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虚妄现象。所以它根本从始到末，到你解脱的究竟，都是无声的，都是无声的。这是戒的意思。所以这里呢，把它分成五个，就要告诉我们，气世间是我们的依持所在，啊，是建立有情的一个依持处。有情是依止于气世间所变化出来的一个有直受、有知觉性的一个布德伽罗。然后呢，这些布德伽罗在气之间呢，就会有种种造作，谓之法界，谓之法界。而因为这些造作，毕竟受苦，对不对？毕竟就符合苦集而底，它会产生出很多什么杂染的细缚，所以种种细缚呢，就归在所调伏界。 而所条不戒就是包括什么？就是包括九法界，就除了佛法界之外的另外九法界，六道啊，六个所谓的凡啊，凡夫界，加上圣道的四界，除开佛法界之外，这是所谓的所条不戒。在这六个凡夫道跟三个圣道众生的种种造业的形象，就谓之所条不戒。我等一下还会详细一个一个说。那么为了要调伏这些杂染的现象呢，我会创造出很多的法门。那这些法门呢，就称为调伏加行界。啊，大体是这样子啊，我一个一个定义。那什么叫气世间？气世间就是染。啊，各位跟着我简单的写哈，染，杂染的染，清净的净。啊，可以做染净一对分类。可以做圣跟劣。圣就是殊胜，劣就是下劣。像这个天界就比人界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气世间呢，就可以做种种的分类，染净一对，圣劣一对。啊，这个不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种，而是有这么多种角度来看气世间。气世间可以被我们认为说啊，这个是染的，这个是清净的，这是比较嘛，观带出来的概念。圣劣也是一对，还有一种粗跟细的一对。还有用空间性上来界定的远近一对。那么为什么佛说气世间就包括染净圣劣粗细远近？如果没有经过像杂集论那样的经论呢、啊，去为我们解释的话，好，我们就会说气世间分这几类：金、能、沙、喜、国、那几倍倍快。于是他说有几种相，八种相，你就在学理论。你就学理论，如果你经过杂集论的解释之后，都发觉哦，原来气世间有四种观察方式：染净一对、胜劣一对、粗细一对、远近一对。好，如果你再学过净所有性、如所有性，你再学过四种道理的思维的话，你就知道这就在建立什么观待道理，而观待者都是什么虚假的，都是非真实法的，都是非真实法的。都是假借的色心的名言概念所创造出来的抽象的东西，抽象的名言。于是气世间有没有？有些人没有。这就是我们透过法相啊，如果你会去修学法相的话，就是这样子误入啊，误入世俗地跟生意地啊，去误入苦集灭道啊，是这样的道理啊。如果用唯识的学的看呢，就是借着法相这样的案例告诉我们啊，原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看到的气世间不是真实，不是客观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四心分别而已啊，唯是四性，对不对？你没有四心去分别染净，你没有四心去分别圣劣，你没有四心去分别粗细远近，气世间怎么存在？我今天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水，等一下我们就看有没有时间去讲到那个部分。那个水啊，把它这样扰动扰动，对不对？扰动以后，水本来清净的时候可以照我们的脸，对不对？可以映现我们的山河大地。可是当扰动的时候呢，那个湖面呢、啊，就现不出万象来了。你说它的造性失去了没有？那个湖面的造性失去了没有？我们都在概念上说它没有失去，可是没有失去的话，为什么你见不到？背后有一句话，当它沉浸映现天地万物的时候，你以为湖面的造性其实是我的见性，你们懂我的意思？其实是你见到它造出影子来而已啊。今天我扰动只是加入你的因缘，利用五蕴造作的行业因缘，扰动那个图面，让它因为像在这里啊，对不对？能造在那里啊，有能造跟所造，怎么会没有像嘛？对不对？只这个像，你无法分别嘛？你看无，你讲无啦，你讲无。好了，我再举一个另外例子，镜子放在这个现在的教室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脸？有，可以看到。你说它有造性吗？我也知道有见性嘛，你也知道镜子有体嘛，对不对？我这个脸，我这个人有相，好，你一切都安立的清清楚楚，对不对？好，今天把灯一熄灭掉了，镜子还是镜子，你还是你， 镜子如果有造性的话，它如果不依赖因缘，不依赖像光这样的因缘的话，相也应当要现嘛。因为你过去认为相现，就没有考虑到缘的问题嘛，你就考虑到造性有啊，对不对？相也有相啊，对不对？境也有体啊，你就觉得这个因成就啊，所以果成就啊，那它应该有现相啊。那为什么相你不见？你今天就自己解释说，因为天太黑了，灯的缘不够，所以我见不到。所以见心失去了吗？你的见心失去了没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些避喻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玩文字游戏，背后就是要让你悟缘起去见法，有没有？见法的实相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错误颠倒的过程，是要你去见到这个事实。随时随地哦，不管你苦哦，你不要以为苦才见这个事实哦，你在乐的在顺境的时候，你能不能见到这个事实？一个开法眼镜，一个正如出国的人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可以不被境界骗，他不造下三恶道的业。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开法眼镜，道理读的时候懂了，进去的时候不了了，所以呢，造业就依据这个东西的，依据我们的觉受了。这就是没有见法的人他的形象。所以气之间就是这样子。所以刚才讲的八种是气之间的八种，可是八是不是八？不是八啊，是借着这样子的分类，让我们去懂一些道理，回过头来建立一个不一样看待这个现象界的方式，从有上去突破去超越，而不要去懂一个哦空啊空啊道理啊。你知道这个道理没有用嘛？你把缘起性空这个道理讲一百遍，你不会开悟，你也不会解脱的，懂意思吗？你要真实做到三业不依据这个触跟受，能不能做到这些事情？能不能不被受跟想迷惑？你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你能够做到才算是真正圣道者。懂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本身也是个迷惑的根源。懂这个背后的意思吗？所以不管气之间怎么分类，以后每一个所谓的法相的分类，背后也是这个意思。好，接着有形世间怎么分类？最有名的软胎湿化，软生胎生湿生化生，这是四生，是对有情一个最简单的分类方式，有没有？好，还有不只是如此，如果你去读唯识的话，还有经上，尤其是这个金刚经里面，软胎湿化之外呢，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有没有？这些都叫做有情的分类方式。我有没有念得太快？各位可不可以去回忆？除了软胎湿化四生之外呢？若胎生，若软生，若四生若化生之外呢？若有色，若无色，你不要以为有情一定都有形象，它有些是有形象的有情，有些是无形象的有情，有些是会运用名言心的，有些是不用名言心的，有些不用言语沟通的，那么有一些呢，不能够说它有名言或无名言心的运用的有情类。来色归非有想非无想之外的那一类的有情，所以有情界可以分为这么多类。它总共有几类？四类、五类、八类、九类，对不对？有九类的分类，这是有情界。所以这样帮你分类是跟你讲，它是穷尽列举，用什么东西来列举？用我们的五蕴，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因为这五蕴是我们能取外面的一个依止。所以所有的世间呐，不管是气世间呐、有形世间呐、种种世间，都是要依止于五蕴所建立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气世间分成染净、胜劣、粗细、远近，其实是依止于五蕴。同样的道理，软胎湿化、有想无想、有色无色等，也是依止于五蕴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永远都以人为本位的话，你会用人的概念跟人的受用、人的认识去界定一个标准，去创造一个标准，那就借这个标准再来去看待这个事件，不管是气事件或有情事件，这个讲起来又回到极论去说了为什么法相那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学法，却不肯好好的在法相上面去建立， 正确的性相。你对法相的性相名言都搞不清楚，囫囵吞枣的话，你就以为你有正见，你就自己随着名言自己去定义，然后呢就说我要去修断烦恼。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你名言上的误会，你去修个屁啊，真的很难听啊，真的很难听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回来依止于过去大德，以为今天我回去读佛所说的经，你能懂啊？你以为你今天在2500年后去读，好，我们姑且说就只有阿含经是佛说的好了吧。好，你今天不承认离佛比较近的那些阿罗汉们所写的论，你今天自己来解释，你以为你对吗？你以为你对吗？我越想就越生气呢，由此可以证明我真的是十足的下劣凡夫。由此可以看得到有形界可以分为这样，再来看法界，各位把法界哦都讲得好高，那你就把司法界当成法界，不对，法界是这样分的，你正确去看极论的话，极论是这样分的，而且不是只有极论这样说，品类主论也是这样分类的，品类主论比极论还要更接近原始佛教时代，是舍利佛所做的啊，在造论者的上面，还有目犍连所做的，他们两位师兄弟啊，他们两位很好啊，很好，他们两位在对谈的过程当中写下来的，后人结集下来的品类主论，里面就是对法相的分类学，品者类别也嘛，足就是你只要好好的学习这个法相，你就知道实相是什么，所以足者是能到彼岸的意思，透过法相的分类你能够悟到彼岸去，了不起吧，光学法相就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可是你要正确的学习，你要回去跟过去那些大德门学啊，你舍弃这些文字教法不学，你今天就望文生义，你以为你在修习得到，惊吓骗笑哎！法界是什么，我回来讲正经事，什么叫做法界，法界有以下各分类，自相共相，这是法界，法者就是对名句文的分类方式，有些名句文是在讲自相，就是不共相啊，自相有的地方讲不共相，好，那就是自相共相是一对，色非色一对，有见无见一对，有对无对一对，有漏无漏一对，世间出世间一对，有为无为又一对，你们来不及抄也没有关系啦。好，这些呢都可以在极论杂集论啊，还有很多部经啊，最小一部五蕴论啊，都有这些东西，这就叫法界。今天有人说法界就是实法界啊，哦，法界就是大自然，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是实有的存在吗？我们先不论，再怎么样实有的存在都一定要透过认识，对不对？